那我今天想要来分享的主题是迈向成熟。你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举手好不好？哎，没有啊，太好了，这主题选择，哎，你们新朋友举手，哎，好赞哦，好，非常好，非常好啊，那表示你对你自己有相当的认识。其实迈向成熟是一个过程，好，那过程呢，你必须要对自己有很深的认识，有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很多的努力，好，那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啊。那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生命成熟的道路唯有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可以成全完备。主，愿你真理的圣灵今天晚上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聆听的耳朵，主，让我们的心在今天晚上再一次的被主来开启，被主来触摸。谢谢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个课程呢，其实这一堂课哈，其实是我把我们教会的一个课程，两天一夜的课程，把它稍微重新整理哈，变成一个50分钟的一堂课哈。那前一阵这一阵子我们教会都在操练这个黄维仁博士的亲密之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相当的棒哈。那但它课程很长。有12集，每一集大概有1-2个小时的课程哈。那我们把它浓缩啊，然后重新整理之后啊，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上。那当我在上这个我在准备这个亲密之旅课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刚好读到创世纪，刚好读到创世纪里头有一段啊，跟黄维仁讲到这个啊，要发展健全的自我。要怎么样生命可以迈向成熟很有关系啊，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4:3-9，来请。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好，这边有一段哈，有一点点漏掉了哈。这边发生了什么事？该隐跟亚伯是什么关系？
兄弟
哈。然后他们吵架哈，吵架原因我们等一下再讨论。然后该隐就怎样？发怒变了脸色。然后这边有一段被截掉了。好，变了脸色之后呢，耶和华就来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 OK， 好，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好，当他这个该隐发怒之后呢，神就出来说，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好，这其实两句话非常重要哈。神出来啊，告诉该隐说你怎么了？好，然后神就跟他有一段对话啊。当然后面我们看到，这结局是很不好的哈，这是一出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出家庭的悲剧哈。这个悲剧里头的主角啊，该隐跟亚伯，他们因为献祭这件事情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而且这个不愉快不是他们两个直接吵架啊，或者是打架，不是，他们因为献祭有一些互动上的一些问题啊。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上帝喜欢谁的？亚伯的献祭。好，上帝特别喜欢亚伯的献祭，好，没有喜悦该隐的献祭。好，那是为什么呢？该隐献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该隐献了什么？地里出产的为供物。好，该隐应该是献上的，应该是作农。好，他应该是作农哈，啊，献上应该是菜蔬、蔬菜、水果。好，那亚伯献上什么？头生的羊，还有呢，羊的脂油。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上帝喜欢吃荤吗？ 上帝喜欢吃肉啊？上帝没有这么爱吃菜吗？当然不会是这样啊，对不对？哈、啊，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哈、啊。那为什么上帝喜欢亚伯的？为什么？因为亚伯给神的是什么？
最好
投身的哎，就是投身的是什么？第一个，该隐不亚伯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好的，反正他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他一有就献上，这就美不美？啊，就是把一开始有的他没有保留哎，好，他一开始有的就献出来，表示他对神格外的敬畏，而且他把什么最珍贵的羊的脂油献上，所以他不是把剩下的好我多出来的随便拿出来给上帝，他是头身的献上，然后最珍贵的献上，所以看起来两个都外表看起来都做一样的事，都是献祭，好，都是拿礼物给上帝，但是上帝看到人里面的状况，所以神说他非常喜爱亚伯跟他的供物，于是该隐的反应是什么？该隐就怎样？该就生气了，而且他的生气呢，好，这个圣经上描述说他变了脸色，好，变了脸色。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生气，你生自己生气的时候知不知道？你生气会怎样？有一些人会生气很快臭脸，哎，有一些人不知道他自己臭脸哎，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臭脸。好，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或是我们家人里头有一些人，他一生气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心里头不舒服，他的脸就怎样，很臭，好，所以他的脸就变了脸色，哈，该隐就变了脸色。好，然后这个有些人生气是怎样，有些人会握拳，对不对？啊，有些人能开始怎样，开始会有点抖。啊，你自己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心脏开始跳？不会吗？你就觉得那脉搏都感觉那个都可以跳出来的感觉。还有人生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胃怎么样？开始痉挛。你可能脸都还维持着微笑，但是你感觉你的胃怎样？开始不舒服了，有点在痉挛的感觉哈。那这个该隐可能当时候已经脸爆青筋了哈，或者是表情非常的僵硬难看。我觉得我们的神很。非常的怎么说，他真的是心理辅导的老师哎。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之所以很兴奋，就是说上帝真的很 nice 哎。神这时候出来对该隐有一个这个像是心理辅导的过程。他说该隐，你为什么生气？好，然后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好，你知道自己变了脸色了吗？好，当我们要迈向成熟的时候，各位，这是第一步，你要先觉察自己已经有问题了，你里头已经有情绪了。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有情绪哦，然后都觉得说什么，我没有生气，我还好，其实是不太好了。但他就硬要说我没有，我没有生气啊，但是那青筋都爆出来了，然后还说我没有生气啊。啊，那神这时候出来，他期待该隐去察觉他自己生气了，然后神要引导他去觉察一下你这个怒气背后的思维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练习一下，你觉得该隐这时候他一定有情绪了，那你觉得他的情绪有哪些呢？好，当然圣经上里头讲发怒嘛。好，发怒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讲情绪的时候都说我很生气，但是生气常常只是冰山的一角，浮在海面上的冰山的一角，你生气的背后事实上可能有很多情绪哦。好，那我们就来觉察，我们来那个当做自己是该隐好不好？你觉得你可能有什么情绪？如果你发现好，你也很努力，你也做了报告，跟你的这个室友都各交了一份报告，好，然后呢报告完之后老师就大大的称赞你的室友，然后只字不提你刚刚的内容，好，然后你就变了脸色，然后你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感觉？除了生气之外，嫉妒，还有呢？
丢脸。
丢脸。还有呢？很好。还有呢？被拒绝。对，被拒绝，被否定。还有呢？还有没有？
再修改
就好。再修改啊，真的是很健康。其实你可以现在就下课了，非常的成熟。好。 OK， 好，其实该隐里头可能有一些情绪被挑起来了，好，那看起来像是愤怒，但是可能不只是这些哦。刚刚大家已经讲到了哈，第一个他有可能是什么？嫉妒跑出来了。好，嫉妒的人常常是他的里头有一些什么自卑感，他的自我形象很差，所以当别人没有看到他的表现，没有特别标明他的好的表现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胃不舒服，他就会开始那个心跳很快，他可能开始就有一点点这个脸部表情就僵硬了。好，那有可能该隐呢，在他过去的家庭生活里头就常常有这种状况，就是每一次弟弟亚伯都要出来，他随便做了什么事，他也搞不清楚状况，为什么每次爸妈就开心，然后每次他做的事看起来都一样啊，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像亚伯这么能够得到父母的信任跟欢心，所以无形当中他可能在过去的这原生家庭头，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卑感啊，有一个自我价值很低的问题哈。那你知道要跟一个自我价值低的人相处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耶，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少讲到他啊哪里做得好，他就会觉得很难过，他就会觉得他没有被看到啊，他就会觉得啊别人总是比他好啊，所以他身上有一个按钮哦哈，心理学上说这个他身上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呢啊，只要别人释放的一些情境啊或是一些言语，他 catch 到了之后，他就会那个按钮就会启动，好，只要身边的人跟他互动的时候，好，有一些话出来让他感觉你看吧，他就是觉得我比较差，那个按钮一启动之后，他有可能就爆炸了哈。那可能别人只是就事论事，可能别人根本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是他就很容易那个按钮被启动就爆炸。好，那事实上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叫所有人都不要来按我按钮？当然不是啊，怎么可能？好，所以你要怎么解决？你要把自己身上的按钮一个一个解除掉，这才是这个根本之道啊，这个就是迈向成熟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是，你怎么样觉察你自己里头有一些按钮哈，啊那个按钮你要知道你这些按钮在哪里哈。那这个该隐就应该要去觉察它里头有一个自我形象很低很自卑的问题，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哈，他才有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哈。那其实我们不要都觉得说好像每一次我们生气都是别人的错啊，因为每一个人遇到同样的情境不一定会有一样的反应啊。像以前我脾气事实上很暴躁嘛，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暴躁的人，所以他的三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我，也是非常的暴躁。那在婚姻里头啊，因为情绪失控常常惹事啊，常常惹得自己很不开心，然后在教养上更是哈，在教养上就常常会生气哈。那我记得小时候，你知道孩子在成长过程里头都会有很多阶段的叛逆期啊，那他们的叛逆期就是有时候就是这鲁维啊，台语说这鲁维哈，你事实上是很难跟他讲什么道理，他就是要鲁到一个程度，他的叛逆期过了他就好一点啊。那每一次我被儿子惹怒的时候，就会非常生气。因为觉得他怎么可以又来惹怒我，然后你就觉得我的心情都是被他弄得这么糟。好，直到有一天呢，好，因为他小朋友生气都会在地上打滚，好，就是在那边滚啊，就是这以这个腰为中心就开始滚啊，然后就四肢啊，哈，就是开始声嘶力竭的在那边滚。好啊，你就会觉得很生气，就觉得你到底是又在干嘛啊？啊，当你怒气被启动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都是他的错。但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遇到同样状况都会有一样的生气的反应啊。有一次我就看到我老公居然在旁边，他就面带着微笑，然后他就说啊、哦、好可爱哦，真的是翻白眼不知道翻到哪里去，然后就觉得怎么会可爱，哪里可爱，我就跑去问他说哪里可爱啊，我都快要被气死了。他说你不觉得儿子这样好可爱吗？哦，然后我才觉得说哦，所以其实这样的情境有可能有人可以觉得可爱，所以我的原来那个固定的模式是我自己的模式，我是可以学别种模式，不是说 这个 A 事件发生，我就一定要有 B 的反应啊。其实是看我怎么解释这个事件啊。我老公解释这个事件，就觉得哇，我有个可爱孩子，这么的有活力，然后这么有的这么有这个自我意识啊。然后他生气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是你的孩子，好可爱啊。原来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他可以有不一样的情绪反应啊。所以其实按钮这件事情，每个人身上都有啊，有的人特多。好，那越成熟的人越少。好，你要做的是去解决你身上的按钮，解除它。好，然后不要把那个按按钮的权利交在别人手上。好，别人可能来惹你，好像我儿子可能还是继续滚，但是我可以选择不要被他启动啊，我可以选择用不一样的态度来反应啊。好，那这是该隐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设立的问题。第二个，该隐有没有可能他的内在，他的这些情绪的背后有一个骄傲在里头，有没有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长子是很了不起的，长子理当受祝福啊，啊，他是哥哥哎，凭什么每一次都是亚伯得到这个赏赐？凭什么每一次都是亚伯出来得到肯定？啊，所以我想在该隐的里头，他有一个长子的骄傲。啊，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在你的里头如果有的话，它也很麻烦，它很容易启动你的怒气哦。哈，最近有几宗上次在纽西兰的那一个口供的事件，其实那就是一种种族歧视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最终里头就是有一个什么骄傲，他觉得凭什么你肤色跟我不同，你可以有这样的待遇？凭什么？好。你跟我肤色不同，你的待遇甚至比我还好。好，当有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骄傲在里头的时候，他会觉得对别人充满了愤怒，他凭什么可以？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种族歧视的人。好，可能我们这边比较不会，但是有时候你出国到这个欧美国家的时候，有时候你会遇到。好，那遇到的时候你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好，那我就听过我的同学，他长得很漂亮哦，他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有一次就遇到一个种族歧视的人，那个真的很夸张啊。他说他从咖啡店走出来，就遇到一个这个种族歧视的人，他一看到他的肤色就直接对他吐口水，啊，非常的傻眼，对不对？但是在美国也是很多这种种族歧视的一些问题啊。那我记得我之前去美国带我同学玩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这边有些人的种族歧视很严重啊，那就跟我讲有多夸张，都觉得有这么夸张吗？结果就在那一次旅行的时候，真的就在机场里头遇到一个种族歧视的人，啊，然后他的态度，他其实也，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个流浪汉吧，但是他也歧视我们嘞，啊，那个状况是这样啊，我们四个同学，我们就在机场候机的时候，就把我同学的阿姨要送给我们的那个很大的水蜜桃要赶快吃掉，因为等一下就要这个出关哈，然后就不能有这些水果类，所以我们就想要在机场的这边赶快把它吃掉。然后我们背后就躺了一个欧巴桑，啊，他躺在那边睡觉，然后他就没多久他就爬起来，然后就瞪着我们这四个人，就走到前面瞪着我们说 Where are you from?然后我就是完全都不知道什么叫种族歧视的，然后我就堆着满脸的笑容说 We are from Taiwan, 然后就是台湾。好，然后我同学他们就已经觉得这个就是种族歧视的人，不要再跟他互动了。那刚好他遇到我老公，我老公是那种这个怒气很容易就冲上来那种人，所以他就马上用他很流利的英文就开始跟他对这个对话了哈。然后那个欧巴桑就说，我用以下用中文就好了嘛。他说，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在机场吃东西，这种行为就跟流浪汉一样。然后我们就看看四周说，可是没有任何标志说这里不能吃东西啊。啊，他就说，这所有只要你是人，你都应该知道。啊，你们的行为就跟 homeless 一样。好，然后呢，这个我一下子就哑口无言，然后也是很震撼，就想说怎么会遇到这种人，好，就出来玩心那开开心心的。然后我老公就出来反应很快，他说在我们国家没有人在机场睡觉，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只要是人都知道，他说你这种行为就跟 homeless 一样啊。然后呢，他就马上鼻子摸一摸，然后拿着大行李就离开我们了。好，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英文很重要，一定要学英文，你至少在那个当下要能够回嘴哈。好，所以其实有一些人有些骄傲在里头的时候，他会随意的对别人发怒，然后会觉得他的发怒很有道理哦，好，他觉得他理所当然哦，好，这个是该里头有可能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该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推卸责任的坏习惯。好，推卸什么责任呢？他一定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的问题，偏心，爸妈偏心就算了，连上帝都偏心。好，他一定有一个推卸责任的坏习惯，所以当神跟他讲说，你看一下你做了什么事，好，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但他不能接受，因为他觉得那都不是他的错，那都是别人的错，很爱怪别人。如果当你有这个坏习惯的时候，你一定很容易生气，因为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很容易就会脱口而出说什么，看吧，我就跟你说，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口头禅？啊，我就跟你说过，不要这样，看吧，又是不听我的话，啊，就是你会很爱怪别人，啊，那我想这是该隐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啊。那神就跟该隐说了，来，你好好觉察一下你背后的这些怒气，好，啊，他有可能的问题，啊，他有可能的思考是什么，啊，那神也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一件事归一件事，你不要拿来跟你过去的这些事情，啊，做连结。那你知道这个心理学家他们根据实证研究，啊，所有的人在情绪有反应的时候，他在反应情绪的时候，大部分90%都跟过去相关，这很特别哦。你所有的情绪大部分都是你在处理你过去那些跟重要他人互动的一些过程。言下之意就是，眼前的这个人，承受你怒气的这个人，他可能很无辜哦，好，因为你要解决的其实是跟过去你的这个成长背景或是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有关系的，这个很特别，好，但是这是实证研究好的结果，有90%，这非常高哎，好，非常的高，好，所以神就出来跟他讲说，这件事一件事归一件事，你不要把它马上就连结到爸妈偏心、上帝偏心，然后马上就觉得好你的这些怒气这个情有可原，好，他说一件事归一件事，好，你应该要看一下这件事情就是你没做好，所以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好，上帝就马上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是你没做好，不是我偏心，你不要拿过去的经验来，啊，怪罪，啊，怪罪这些事情，啊，然后神很清楚地指出你的问题根源就是罪的问题。好，然后神跟他说，这是罪的问题，啊，因为你不敬畏我，你不敬畏我，你随意的献祭，啊，然后神说这是罪的问题，而且罪有一个习性哦，这个习性是什么？他必恋慕你，啊，这个罪有一个习性，他会专门的缠着你的软弱，你哪里有按钮他就会去缠着他，啊，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事情，啊，我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哪里你有软弱有破口，哪里有按钮，他就特别喜欢在那个按钮的旁边恋慕他，缠着他，好，然后让你很有可能就随意的启动。所以神说你要起来警醒的对付他。弟兄姐妹，如果该隐是一个成熟的人，这个时候他应该做什么事？神都已经讲那么多了，他应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认罪啊，承认啊，对不对？要承认啊，啊，而且神教说你要起来处理哦，不然罪他要恋慕你哦，你要制服他，你要起来制服他，啊，那如果该隐是个成熟的人，他应该起来处理罪的问题，处理罪的问题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认罪悔改，啊，但是该隐有没有做？该隐没有做，哎，而且他不
不做自我觉察，他也不做认罪悔改，他任凭他的怒气继续在他的体内随意的奔驰，然后继续的往外射。所以后来发生了什么悲剧啊？他让他的怒气战火不断的升高，最后怎么样？杀了他的兄弟亚伯。而且当他杀了亚伯，神对他说，哎，亚伯在哪里？该隐居然说什么？他有没有一点点的罪恶感啊？没有。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事件的版本吗？这些人当他随机杀人，当他有很多的怒气发泄完之后，他有可能一点罪恶感都没有，因为他觉得都不是他的错。如果你不起来处理那个罪的问题，身上按钮的问题，你有可能任凭自己的人生走到该隐这种地步。他觉得我没有错，你问我干嘛？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好，这表示他完全没有接受神给他的提醒。在雅各书里头1:20，我们一起来读经。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好，所以后来这个该隐的怒气最后杀了亚伯，好，对他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他即便把他杀了又如何？他又比较成熟吗？他比较快乐吗？又比较喜乐吗？他有得到神的称赞吗？爸妈有更肯定他吗？没有，他就是逞着他的怒气，然后让事情越来越糟。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看到，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有些怒气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赶快像这里神所做的事情，赶快去觉察你发生了什么事，你有哪些情绪，背后有哪些思维，然后你要做些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如果是罪的问题，就要起来对付它。如果是你里面那个受伤的感觉、自卑的感觉，那你要回到神的爱跟真理里面，你要用你的信心去相信神，按着你的本相全然的接纳你，然后你要享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医治跟安慰。好，你要受安慰，受圣灵的安慰，去解决你人在里面那个最根本的那个自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要期待自己不断迈向成熟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努力哦，需要努力哦，不是你又在脑海里头想想就算了，算就可以成功的哈。就好像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以前你在学数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跟你说，数学要学好要怎样？
多算，
一直要做题目，要一直练习呀，不练习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其实如果你要你的生命迈向成熟，你要不断的练习，而且是大量的练习。请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练习的时候？
挫折。
挫折，然后呢？还有呢？很好。还有呢？生气的时候，什么？沮丧的时候。啊，还有呢？
开车。
开车的时候。为什么是开车的时候？
遇到
生气的事，令人生气的事，对不对？好，对对对，很好很好。就是当你情绪激昂的时候，不管你外表的表现出来哦，你情绪激昂的时候，你感觉你心跳加快，胃开始痉挛，你感觉你青筋爆出来，然后感觉你开始讲话有点打舌的时候，你情绪激昂的时候，就是你练习的最佳时刻。好，就好像该隐在他盛怒的时刻，神就出来跟他说，就是现在。好好的练习，好好的做自我觉察，好好的看你的按钮在哪里，不要把那个按按钮的那个权利交给别人，而是你自己努力去解除你身上这些致命的按钮，一定要去解决它。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身上的这些按钮。好，那基本上我们大部分身上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按钮啊，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名词来说，有些内在誓言哈，都跟原生家庭有关啊，都跟原生家庭有关。那不是要去怪罪原生家庭，不是，因为人都有罪啊。即便你觉得你好棒，你很成熟，其实你未来所处的家庭一样会产生很多问题。你的小孩还是会有很多在原生家庭中产生的一些情绪的问题也好，性格的问题也好点点点的哈。所以人因为有罪，所以原生家庭都会给人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哈，如果我们要迈向成熟，我们要发展健全的真我哈。所以我们要来看哈，怎么样发展健全的真我。那
原生家庭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啊。未来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入婚姻啊，你更知道婚姻的难题绝大部分都跟原生家庭有关。好，那在暴力家庭长大的小孩哈，同样都在暴力家庭长大，但是都有可能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个性格哦。啊，比如说，如果这个，哎，这个有点小哈，好，没关系。好，如果你是去认同啊那个施暴者的话，啊，你去认同那个施暴者，那有可能你未来在组成家庭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暴力的复制者，你就是一个很暴躁的人。如果你认同的是那个受害者，好，那你有可能在你未来自己当家成为这个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很怯懦的、不敢管教孩子的人。好，两个都不好，两个都不好。好，同样在暴力家庭长大，但是有可能有的人他是成为暴力复制者，有的人是变成一个这个不敢管教孩子的人。好，那所以认识原生家庭很重要，你如果知道你的这个性格的来源是什么，你就有机会去胜过它。而且其实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呢，还有很多隐形规则。好，这些隐形规则在未来你跟你的亲密的伴侣、你的另一半相处的时候，这些隐形规则都很重要，这些都需要透过了解。好，比如说我刚结婚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很不能够接受比如说我先生每所有吃的东西他都要剩一口，好，都要剩一口哦，所有啊，那水果也是啊，剩一口，所有东西都要剩一口。然后呢，我就马上就做一种负面的诠释，我就认为什么，你不想吃最后一口，为什么？对，因为你吃完就要洗，因为在我们家里面都是这样，谁吃完最后一口你去洗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偷懒，他不想去洗。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是玛利亚吗？我就得去帮你洗所有的东西吗？真是自私。哎，马上就开始论断别人了哈，然后就下了一个定论，真是自私。然后就觉得你每一次看到这一个我就很生气。后来发现哇，完全错怪他了。为什么？因为当我在婆家这个越来越久之后，发现哎，我大伯也都剩一个啊，然后发现我公公也都剩一个，然后发现我婆婆都出来说啊，不要吃完没关系。所以那是他们家的隐形规则，然后他们觉得所有东西就是深一点啊，这个好像这个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哎。好，哎，但是你不知道这些隐形规则的，你会有很多的愤怒啊，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冲突啊。所以其实不管啊，我想在我们工作场合有一些朋友，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我们跟他们相处也有时候会卡住啊，有可能就是卡在我们彼此之间啊，有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哈。那但是这些这些人可能对你的关系不大，可是未来在婚姻里头啊，那个你的另一半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回事，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回事，你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否则会很惨哦。会怎么惨呢？如果你不互相认识彼此的原生家庭啊，这两个相爱的人就会好像在一个漆黑的房子里头跳一首很难的 tango， 好，因为都看不到，两个人要一起跳这一首很难的 tango 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可能就很帅的想要把这个女主角这样甩出去啊，结果因为看不到，所以那女的一甩出去就撞头，然后撞头之后啊一声，他就想说，哎，再把他甩回来，再要好的接住他啊，就甩回来的时候呢，因为看不到，哎，结果他又跌下去。好，然后那个女的呢，她想很优雅的迈开步伐的时候，发现怎样看不到，所以又踩到对方的脚，高跟鞋踩下去痛得不得了。好，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彼此认识彼此的原生家庭的时候，这一首舞跳起来就遍体鳞伤，然后完全四不像。所以认识彼此的原生家庭就是把灯打开，去把灯打开，搞清楚，好，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然后两个人才能够一起把舞步调整好来啊，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哈。所以其实我们要来看原生家庭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哈啊，通常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跟按钮有关系的叫内在誓言哈。什么叫内在誓言？就是你在成长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经验感受，然后这个很强烈的经验感受，你就在你的心灵的内在就下了一个决定。以后只要有这个感受来， 我就这样反应。好，那比如说我们刚回到刚刚那个暴力家庭好了，那暴力家庭长大小孩，他看到这个暴力的场景，好，那每一次呢，他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好，然后其中一个可能就会想说，我如果未来在遇到这种暴力的状况的时候，对我不利的情况的时候，我一定要极力的反击，我绝对不当受害者，我要极力的反击。好，他就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下了一个决定，这个就是他的内在世界。所以以后他出社会之后，只要他一感受到威胁，他就怎样极力的反击。好，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内在世界在里头。那这种人在职场上会怎样？满头包吧，好升官吗？应该很难升官啊，因为他每次一有威胁他就怎样反击。好，他一定是常常在换工作，常常被炒鱿鱼。好，那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在这原生家庭的看到那个情感，这个让他情感感受这么强烈的一个状态，他看到这个这么可怕的状况，他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不要惹别人，因为一惹别人就会有这种可怕的感受，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决定，我一定不要去惹别人，我一定要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所以在他的人生里头，他只要一感觉到有些不对劲的时候，他就选择什么？妥协。他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得过且过，好，宁可躲在旁边顺服。好，那他在职场上会怎样？应该也不会太顺利吧，因为都没有主见啊。好，然后呢，这个人感觉就是不存在。好，你就有他没他，好，那一定最容易被别人的，那他有可能升官吗？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内在誓言对我们的这影响很大哦，好，所以大家要去觉察它。好，比如说啊，最近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好，他要处理一个事件，就我一直提醒他说，你现在这个怒气，你其实要处理的是过去你原生家庭那个大家庭给你的这些欺压你。所以你觉得你想要反击，可是你要搞清楚，现在在你前面的这些人都不是你大家族的那些人。好，那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觉得他要公平。好，所以他站在他的角度觉得他觉得不公平，那事实上不一定是不公平，但他就是认定不公平，他就决定他要反击。好，那另外一个相反的角色也是最近同样的事件，另外一个人他的反应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被看中，所以他没有被看中的时候，他怒火也来了，他就决定要反击。这两个人都站在自己过去90%都是在处理过去的事情，只是他们内在誓言不一样。好，所以他们就决定要一起怎样冲撞，那冲撞并没有好结果，因为其实大家都只处理自己在处理你里头过去的一些情绪，都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其实认识原生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把灯打开，搞清楚你怎么回事，你才会成为一个没有那么多按钮的人，你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安全的人，别人跟你相处也比较愉快。那原生家庭里头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它常会有一个强迫性的重复。什么叫强迫性的重复呢？黄文仁博士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个个案，这个年轻人呢，青年才俊，非常的有能力，而且这一表人才，是一个非常帅的人，但是他有三段感情都非常凄惨的结束，这三段感情都很像，他都爱上三个非常忧愁的女生，他都喜欢去爱那个忧郁症的人，很容易得忧郁症的，或是已经是忧郁症的人。好，然后每一次都是悲剧结束。那后来他去求救这个心理医生的时候，好好的认识自己之后，才发现原来在他12岁的时候，他的家里爸爸外遇了，妈妈从此之后就怎样以泪洗面，每天都很忧郁，每天都很愁苦。好，所以这个画面在他的脑海里头。好，所以他每一次遇到，他为什么每次都爱上忧郁的女孩？因为他好想帮助她从忧郁里头走出来，而且他在帮助这个忧郁的女孩的时候，他就好像感觉在帮助他的母亲可以从忧郁里面走出来。他为什么要一直帮助母亲？因为他好想得到 他那个时候他应该得到的母爱，他好希望因为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潜意识里头其实是渴望母爱的，所以他希望他现在好好努力帮助他之后，可以让自己可以得着那个母亲的那一份爱。那当然可以想见不可能可以成功的，因为这个问题很大，它里头有很大的一个内在的伤害的问题啊。但是你看就强迫性的重复了三次，直到他把灯打开，看到自己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内在的心理需求，他才有机会改变。所以一个在原生家庭里头受伤的人，他很容易有这种强迫性的重复，他很容易以前爸爸就是常常打妈妈的，但是或者是爸爸就是个酗酒的人，我怎么会后来也找一个酗酒的人呢？就是常常会有这种强迫性的重复。除非你回到原生家庭去搞清楚自己发生什么事，灯打开了，你才能够解决自己，先成为一个健康的 happy single， 你才有可能有幸福的婚姻。所以怎么样去省察你自己在原生家庭里头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去看原生家庭问题，就是你要把那个潜意识的灯打亮，把潜意识的灯打亮，搞清楚你有责任的潜意识，你要必须要从潜意识做主的状态要进入到意识做主的状态，这个就叫做把灯打开。所以呢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心理按钮负责，让自己成为一个安全的人。那所以我们回到原生家庭呢，去看哪些地方受伤，你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医治的效果。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课程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分享讨论啊，大家可以去讨论啊，就是你从小有哪些地方是哪些需要是想被满足却没有被满足的，然后你从小常常有的负面情绪是什么，然后你从小特别容易受伤特别让你情绪过敏的心理按钮是什么。那我们上次在这个青少年的讨论里头呢，青少年可爱，他们都很诚实他们就说有我找到我的按钮了。因为他一讲那按钮我们都晓得，因为之前就曾经发生过大家一起练舞，结果有人迟到，结果他就大大的发飙大大的发怒那其实他自己也不是从来没迟到过这重点，但从别人知道他会这么的生气，所以他那天说我知道了。我想这是上帝的圣灵有光照他，他有看到他找到原因，他说我为什么对别人的迟到这么的生气呢？他说因为小时候每一次我妈跟我讲，因为他当然是这个弱势家庭这个家里状况都很多，妈妈根本无心没有办法满足他心理需求的，他每次妈妈都跟我说他什么时候要带我去哪里，但是时间到他就爽约，所以我都觉得非常的愤怒我觉得非常压抑耶。他发现了他发现他这个他每次别人跟他约迟到的时候怒气这么大，其实他在处理过去的怒气但是他觉察了，很好，觉察之后他就得去处理他他得先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他妈妈跟他妈妈不相干那其实你只要告诉他说我不喜欢人家迟到，请你下次准时，因为我觉得你不准时是对我不尊重，你就去处理他就好。那你发现你原生家里头造成的这些伤害，你就在祷告里头求神安慰跟医治你就可以解除这个按钮了。而另外一个青少年他就说这个他有一个按钮就他对自己的外表很自卑，所以每次旁边的男生呢只要稍微讲到一点点影射他不够漂亮不够瘦有点胖或有点怎样的时候他就会暴怒那所以其实他觉察还有这个按钮，有时候别人无心，有时候人家可能觉得想开玩笑，有时候根本不是在讲你，但是你就喜欢特别那个地方就是情绪过敏，特别喜欢跳进去对号入座，然后让自己的负面情绪起来所以每个人都去回到原生家庭去认识你的按钮是什么哪些地方是你最容易有负面情绪的，去觉察那需要练习需要时间然后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需要很多的练习那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潜意识的灯打亮之后你就可以看清楚自己的责任 你要处理的是你过去的成长过程的这些伤害，而不是把怒气发在眼前的这个人的身上。好，所以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要迈向成熟，一个人的人生要能够幸福快乐，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专业技能，就是需要靠 IQ 在你的专业技能上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另外一个一定就是 EQ 了。如果你是一个你的专业技能都很好，但是你的 EQ 很差，你的情感智慧很差，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事业很成功，这个财产很多，但是他们缺少 EQ， 没有办法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所谓的情感智慧，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内在情绪感受，然后你可以去疏导跟控制它，而且同时你也可以去了解别人的想法跟别人的感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好，我们要练习，这个都需要练习。所以简单的说 EQ 就是你可以很正确的去认识自己跟解读别人。那情绪这件事情很特别，只要你有情绪，你压抑它没有用，因为压抑它解决不了问题，它还是会找到，有时候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用最可怕的方式爆炸出来。好，所以情绪一旦你只想压抑它，解决不了你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练习的是去认识你的情绪，然后把它标明出来，然后去疏导出来。好，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把你的情绪标明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这些情绪背后有哪些想法，你就没有办法疏导你里头这些情绪，那你就会怎样？就把它藏起来就好了，压住就好了。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伤害力的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 acting out， 它还是会透过你的行为发出来 acting out。也有时候不一定是用怒气，有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处理用言语，特别是言语你没有办法用言语，也没有办法用你的意识来疏导你的情绪的时候，有些人就吸毒了，有些人就酗酒了。我认识很多成年之后严重酗酒的人，你去回头看他没有喝酒的时候，喝酒的时候都很可怕，没有喝酒的时候都是怎样，文质彬彬，非常有礼貌。好，那你在研究他的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他都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没有情绪，都压抑。好，但是没有办法，情绪要解决。好，你如果不用言语标明他，不用理性意识出来主导他，他就是会发展出一些 acting out， 吸毒、酗酒、捶墙，好，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性泛滥，好，或者是开始有一些暴食症。厌食症，或是 shopping disorder， 好，这个什么购物狂，好，购物狂其实很可怕。好，我有一个很好的表姐，她在她30岁的时候就走了，好，她的行为等同自杀，因为她是医生，她自己知道自己那个状况要就医，但是她却不就医，所以她其实是我们后来研究觉得她是自己选择不就医，然后让病情恶化走掉的。那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经历了婚姻的一个失败，离婚，然后他的家庭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她是这个阳明医学院第一名毕业的，然后也是拥有很好的医生的工作，到处受肯定，但是当他选择离婚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办法去面对家人，爱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处理这块情绪，没有人可以说。好，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 shopping disorder， 这我们怎么知道？一直到他走了之后，我们开始整理他所有的衣柜衣物的时候，发现他比如说一件洋装，名牌洋装，他就买各种颜色，鞋子，名牌的鞋子，他就买各种颜色，包包买各种颜色。其实那时候会觉得很心疼，就是说他已经有病了，生病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没事，还可以在工作上表现很好，遇到我们都还是可以谈笑风生，然后极力表现出他原来的那个非常 nice girl 的那个状态。但是等到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才知道他早就出问题了。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可能会一样东西要所有的东西都到齐呢？
他已经出状况了，当然是因为他还有钱，他可以买这么多东西。啊，那个 shopping disorder 是很可怕的事情哈、啊。所以用语言，用言语去把情绪疏导出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小 baby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不会说，他都用什么？哭的，他用跺脚的，在地上拽，他去撞头，他尖叫，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他没有学会怎么说。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青少年，他不知道怎么说，他就怎样割手，好，因为他有时候痛到一个程度，他觉得我用割的，好，这个外在疼痛可以稍微舒缓我里头的疼痛，那原因都是因为他里头的情绪说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好，所以当我们期待自己培养一些情绪的这个情感智慧的时候，好，我们需要一些练习，好，需要一些练习，好，所以这个有一些练习哈，这个看一下，好，这个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练习的哈，这个心情日记啊，你可以做一些心情日记的练习啊，就好像你写数学啊，考试要考数学，你需要做无数次的练习一样，你要你的情感智慧发展出来，你要迈向成熟，就是好好的多做这些练习哈。那事件无法掌握，感受没有对错，但是你的思维是可以更新的哈。那在练习的时候，每一次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好，所以你可以开始练习哦。如果可以写下来是最好，如果你不能写下来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写下来比较好啊，写下来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啊。当然，等到你练习到很厉害之后，你可以不用写啊，你可以在脑海里头 run。但是我觉得初学者最好都是写下来哈。当什么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哎，这些情绪的词，有些是情绪的文盲哦。你问他说，哎，你还好吧？啊，他可能失去了挚爱，但你问他还好吧，他说不出来，他只会说，我要去银行处理一下事情。啊，就是你想问他，但是他那个情绪的字库是没有办法这个拉出任何的字眼的哈。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字眼哈，有正向的，有负向的，大家可以练习去发展哈，去把这些情绪说出来。啊，我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很沮丧，还是很失望，还是很焦虑，还是很害怕，还是很生气。大部分我们都说我觉得很生气，但事实上你再好好祷告一下，圣灵会帮助你。你也许不是只是生气而已哦，啊，你可能生气的底下是有一些很委屈的感觉。你可能有一些很无奈，甚至有一些被遗弃的这种很难过的心情。好，那情绪啊，用言语描述完之后，好，你可以开始觉察思维。好，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失望。我的想法是什么导致我觉得失望？我觉得害怕。我的想法是什么导致于我害怕？我觉得很委屈。是因为我的想法是什么，以至于我觉得很委屈哈。那所以这些练习很重要啊，大家有机会从现在开始就多多的练习啊。只要你开始觉得自己心里头有些波动，情绪有些波动了，就赶快来做这个心情日记的练习哈。那当然这些有些练习题哈，就是无关痛痒的练习题哈，因为有时候你要先从这种无关痛痒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东西一触动，有时候你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处理，好，所以你先从那无关痛痒的问题，好，不是这个事实，不是真实的事件，你可以先从这种开始练习起，然后再开始练习在生命里头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好好的去说它，好，那这是心情记录，好，心情的日记的练习题，那特别是当你很怒火填膺快要爆炸的时候，其实你当下如果你真的也来不及想什么心情日记，你就是问自己，现在我需要什么，现在我需要的是什么。好，光是你想这个问题就可以帮助你抽离那个情境了哈。那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时候是情绪泛滥的时候？好，那心理学家都有一个方法帮助大家，比如说你按在你的脉搏上，先搞清楚你自己一分钟的脉搏跳几下。好，那你跳，你按一下啊，十五秒跳几下就可以，这就是一分钟的心跳的这个次数。当你一分钟的心跳比平常高出十下的时候，
啊，当你高出十项的时候，表示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大大减低了。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不是跟别人讲话，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叫暂停，你一定要叫暂停啊！你如果不叫暂停，这时候会出事的。好，所以你一定要叫暂停。叫暂停的方法就是说，我想我们都需要暂停一下，不是说我觉得你要暂停啊，而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暂停一下。你要先暂停，因为这时候你想处理，一定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哈。那其实在婚姻里头，男女相处会有状况，常常都是在这个暂停叫不出来。好，每一次当战火升高的时候啊，无法叫暂停，然后最后结果通常就是男人逃跑，女人在后面追杀。好，那这是很多电影的版本，好，几乎都是这样。那男人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很怕，他再不跑，他要破坏关系了。女人之所以要追，是因为他觉得我如果不追，我们俩之间的电流，爱的电流就要被切断了。好，所以就会演出一些很荒谬的一些互动的情节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婚姻里头哈很重要，两性相处都很重要的哈。那暂停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啊走走路啊，上网啊，啊打球、唱歌啊，哈。好，那其实当我们要表达自己内在的一些伤痛啊，把你的真实的感觉浮现出来啊，这样子对你自己的医治是最有帮助的。可是怎么样把你的伤痛说出来，但是却不要彼此攻击，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哈。所以人生里头其实最难的就是你把真正心声跟感受说出来，但是啊，这个其实最难就是我想说真正的心声，可是我觉得我说了你会跑，好，可是我如果不说，我们两个中间的墙就隔起来了，这其实很难。好，我看很多夫妻相处就卡在这里，好，有一些感受，但是不敢说，因为说了他觉得结果一定很糟。可是不说，他们就永远都是有一道墙在他们当中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互动和重要他人互动的时候，好，怎么样让你的自己的情绪可以更加的清楚哈，更加清楚，在愤怒的底下，好，是还有伤痛、失望、委屈、被遗弃的感受吗？啊，你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带出这个亲密感，好，亲密的关系。好，那在相处和你重要他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你们不一定有婚姻的对象，当你跟重要他人相处的时候，当你要表达你内在东西的时候，记得啊，如果你表达你的伤痛又加上怪罪，那么你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杀伤力。好，但是如果你表达伤痛，但是你把怪罪减掉，你就有可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进到一个亲密里头哈。所以我们在如果你的心情是跟他人重要他人相关的时候，在你跟他谈事情之前，你一定要先自己做情绪自我调节的五个步骤。那跟刚刚的心情日记很像，第一个就是描述事件，然后第二个就是描述你的感受，再来就是省察你的思维，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清楚知道我需要什么。而这个我需要什么，这个需要可不可以在不改变对方的情况之下达到呢？好，然后第五个就是我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好，比如说建设性的思想就是说你可以告诉别人你的需要，比如说你可以说我现在需要就是你好好的听我说，你不要一直跟我说我要怎么做。好，我希望你眼睛看着我，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在我说完之后好好的抱抱我。好，哎，这个就是你把你的需要啊化成这个给别人的建议，告诉他你可以怎么做，我会得到帮助。好，所以这个情绪的自我调节五步骤你先做好了之后，好，然后你才有可能跟别人开始进行关系的修复哈。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还得先了解你自己习惯的冲突模式是什么哈。那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很快的带过啊。那常常在关系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这五种好模式，冲突的时候的处理模式，但是会用第五种的好很少，好，而且就算他有，也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大部分的人都是一到四这种负面的模式。好，那第一个就是攻击型啊。好，每次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是攻击别人。第二个就是什么？屈就
都我的错，不要生气，都我的错。第三个就是什么？像冰棍一样冷战啊，冻结。第四个就是什么？避重就轻啊，老婆不要生气了啦，我们就去外面走走或者什么。就是你不谈那个事件本身，你用逃的，好像小丑一样啊，你用这个哗众取宠的方式避重就轻啊，这是最常见的几种负面模式啊。那首先你要先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大家知道自己是哪一种啊？知道。好 ，OK， 你觉得你是攻击型的，请举手。
啊，都有啊，
都有。好，那你觉得你比较多的啦哈？你觉得是屈就顺服的举手。然后哎，这些人可以嫁，因为他已经屈就你。好，来第三个是冷战冻结的，请举手。好，第四个是逃逸避重就轻的，请举手。
好像
有。好 ，OK， 那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分享同一类型的人坐在一起。然后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老是用攻击别人，一定有一些理由嘛，你每次都用这种负面模式，你一定有一些理由。好，然后就会发现很好玩，因为每一组都有这个振振有词说，我为什么用攻击，我为什么用冷战，我是有原因的，好，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每一组都振振有词。然后你就可以了解，哦，原来他们背后是有他们的一些想法的。好，但是当你要用这些负面模式，习惯的负面模式啊，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就是你过去人生之所以常常失败的原因。所以每一次你还要用旧模式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赶快喊暂停，回来先醒察自己，情绪五步骤先做好，然后搞清楚了之后呢，你一定要开始选择练习啊，开始跟别人好好的说你的感受，好好的说啊，说出来，然后不要怪罪。你就可以有亲密关系的建立的机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亲密关系，关系修复有七大步骤。首先，你可以先说，我想跟你谈一件什么事，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吗？这是开场白。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一定要先说哦。好，首先我谢谢你，今天早上帮我准备早餐，谢谢你陪我去看医生，我谢谢你每一次都听我抱怨，叭叭叭。好，一定要先做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开始描述当那件事情发生，当你昨天在大家面前这样讲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受羞辱，我觉得很难过，不受尊重，叭叭叭。好，然后你会发现哦，这时候我不讲背后的想法，好，因为在讲背后想法的时候会让你们另外开辟一个新战场。所以当你要修复关系的时候，不用讲想法，因为想法都是你过去 90% 你在处理过去的事情，你讲出来没有意义，因为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你不需要去讲想法啊。在关系修复的时候，直接告诉他我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告诉他我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啊。我下一次可以改变的是，我不要马上生气掉头就走，我应该啊，这样子也对你很不礼貌，我应该再多说几句话，让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再来第六个是，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为我做的事情是。就是看着我，然后给我一些鼓励跟肯定，或者是抱抱我，抱抱抱啊，下次可不可以怎样啊。好，第七个一定要谢谢他，谢谢你的倾听，考虑我的请求啊，谢谢你愿意站在这里啊，听我说，因为我相信你是为了我们的关系而努力啊。好，这些就是这个关系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吗，当你要做这种关系修复的时候，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有时候别人就是真的得罪你了，即便他跟你说对不起，也解决不了你的对你的伤害，不是吗？很多时候是这样哦。未来你如果在婚姻中更是好，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了，即便你得到了100个对不起又如何，他给你的伤害是一点都没有少的，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饶恕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你一定得去面对它啊。这是神的吩咐，也是神的教导。一个不愿意饶恕的人，其实就好像你每天都这个开瓶毒药，不断的去喝它啊。所以，而且其实一个亲密高品质的亲密关系，常常是经过一些破坏，然后有饶恕、有修复之后，才能够建立起来的高品质的亲密关系，这是真的。如果你的关系呢从来没有经过互相彼此的接纳跟饶恕，这个关系其实不是这么的亲密啊。 所以饶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那饶恕是单方面的，复合是双方面的，饶恕是你为你自己做的一个决定。那我之前在跟我先生有一次发生一个事件，我觉得很难过也很受伤，而当我把我的感受都说出来，然后他也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说对不起又怎样，你的对不起解决不了问题，那些事情发生了，而且我很难过，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我里头的这个受伤的感觉啊，我心里头就整个卡住了，就觉得对不起又怎样。对，那对他来说他也觉得那我还能怎样，好，事情都发生我还能怎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对呀、啊，那对不起又能怎样，反正就这边鬼打墙。后来大概两天之后，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帮助我饶恕啊，可我真的很难饶恕，因为那件事情发生了啊，就算我得到了对不起又如何。哎，后来呢，上帝就提醒我，神对我们的饶恕是一种什么样的饶恕，是一种不纪念的饶恕，忘记等同忘记，神对我们的饶恕是忘记的饶恕，就是神说他饶恕我们的时候，他是从不翻旧账的，他是等同忘记，每次看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关系一样啊。当我被圣灵提醒神是这样爱我的时候，我就有能力去饶恕了，我就非常愿意去饶恕，因为我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啊。所以啊，从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是我们得罪别人要祈求别人饶恕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说？好，来，记得哦，第一个你要承担责任。好，你要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件事我没有做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千万不要说可是，不要再讲可是。来，第二个，设身处地，来，我可以想象你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当时你一定觉得很受伤。当时候你一定觉得很委屈。第三个，行动改进，以后我愿意努力改变。OK， 这是你可以做的。当你得罪别人的时候，你要请求别人饶恕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好，那最后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所有要迈向成熟，你要去经历的一些过程，好，都需要一些养成的过程。那心理学家统计，一个习惯要建立需要经过21次的重复，21次哦。所以你这一次遇到这个事件你不生气，你还没有成功哦，你要有21次不生气，你才能够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然后当你这个习惯建立起来之后，你会发现经过这些无数的练习之后，你会有6 5 4 3 2 1二分之一的效果。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拿我自己当例子好了，我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我想要解决我情绪失控的问题，我可能花了第一次成功可能花了6年，没那么久，6年，我应该不止花6年，应该更久。好，第一次你可能花很久，6年才真的成功一次，但是你下一次成功可能只需要5个月，再下一次成功可能只需要4星期，再下一次成功只需要3天，再下一次成功只需要2小时，再下一次成功可能只需要1分钟，再下一次成功可能只需要30秒，你就已经马上调整完毕，然后你马上就可以解除按钮，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好，所以盼望所有的年轻人，你在生命的这个还年轻的时候，就先把这件事情做好，好好的认识自己，好好的迈向成熟。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请你祝福今天在这里听闻这个信息的每一个年轻人，祝福他们更深的认识自己，更深的在神的爱里面被你来触摸，被你来医治。主啊，祝福他们未来在他们的婚姻里头能够有美好的亲密关系，美好的亲子关系，祝福他们在他们的职场上可以有极大的影响力，都是因为他们努力的迈向成熟，发展健全的自我。谢谢主，将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